这个看不懂在后边的，就基督徒在最后面。第二部叫《十字架》，《十字架》多少人看过？差不多还是那些人。第三部叫《福音》，《福音》有多少人看过？还是那些人。我看过一个，都看过三个啊。那个《彼岸》呢？最新的《彼岸》多少人看过？还是那些人。所以看过的就全看过了，没看过的就一个都没看过啊。这个我这次来带了几个来，但是彼岸呢我带了十个，因为彼岸是刚刚拍摄的，我们花了三年时间，拍了九集，一共八个小时，很长的哈，八个小时，九个分集，讲了各行各业的人到海外来以后那个心路历程，包括留学生，包括企业家，包括偷渡客，什么都有，还有网络新娘嫁到美国来的都有。他们都在不约而同的都在信仰中找到那个归宿啊。一会儿你们可以主要的除了你们自己看以外，我觉得用它传福音，特别是对中国大陆哈，传福音。那个彼岸刚开始在大陆是可以公开发行的，但是一个月以后就不让了，所以你们起码你们带回去去 copy， 让他们去 copy 啊，这是感谢主，他们会自动 copy。 那个神奇的恩典哈。那个另外也有我自己的讲道系列，我为什么信耶稣十二讲，那是黑头发。然后第二个系列就是到耶稣这里来，十二讲是白头发。我其实我是少白头，我从11岁就有白头发，那个一直染，结婚以后就染着。那个5-6年前吧，我突然就是怀疑，医生怀疑是淋巴有问题，就不染了，就对淋巴不好，就现在这个样子了，就是恢复了本相了。那个省了很多麻烦。这个今天晚上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圣经哈，其实有三个字是整本圣经最关键的三个字，基督徒都其实都知道，一个字就是恩，一个是信，一个是命。恩呢就是恩典啊，整本圣经讲到上帝的时候都是讲他给我们的恩典，包括宇宙的创造，这是一个恩典啊，包括造男又造女是恩典啊，我们犯罪以后借着耶稣来呼唤来拯救我们，这是恩典。那么将来这个新天新地新宇宙也是恩典啊，神都是恩典，因为本来没有这个宇宙的，但是有了，本来没有我们但是有了，对吧？这都是恩典，就好像儿女就是父母的恩典的结晶，恩典的结晶。但是第二个字信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给了我们这么多恩典，我们人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恩典，要靠信心啊，不是靠研究，不是靠理解。你查遍了整本圣经你找不到一个地方好像神说你研究我，你要理解我，你要弄明白我，没有的，都是说你们要信我，要信我。这有点像父母对小孩儿孩子说你要相信你的父母啊，这个孩子不可能把父母都研究透啊，但是呢他可以享受父母的恩典啊，父母挣的钱他不知道怎么挣来的，但他花起来很理直气壮啊，这就是享受恩典啊。那个老头在农村晒太阳取暖，他也不去研究太阳，像太阳能专家也专门研究太阳，他就躺在那儿晒太阳就行了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时候就是要靠信心，圣经里边特别强调这两点哈，一个就是恩，一个是信。有一句话说得好，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就是把这两面，神的恩典白白的给我们，我们这边凭着什么领受呢？凭着信心啊。那些不用信心而用头脑的反而得不到，得不到。那个耶稣有一次就讲，他说父啊，我感谢你，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他 说是啊，父，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上帝的美意就是越是单纯的人，像婴孩一样，啊，单纯的信心，哎，越能认识神，越能靠近神，越能享受神的祝福。反过来，非要把神研究透不可，这种人一辈子，啊，就活在自己的那个骄傲里头，啊，自己撞墙，自己承担，啊，享受不到恩典。所以这是第二个字是信啊。那么第三个字我刚才讲命，就是生命。整个圣经讲到最后是关乎我们生命的啊，上帝的恩典，我们的信心得到的是什么呢？是生命，是生命。那伊甸园里边有两棵树，一棵树是生命树，一棵树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树。那亚当夏娃很可惜啊，没有吃生命树，吃的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树。那吃了之后呢，上帝就不让他们再去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圣经上说免得他们吃了就不死。你知道上帝就是让我们必须死。有的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哈，有的朋友跟我讨论这件事，说上帝让我们死啊，原来我们必须死是上帝的惩罚呀，啊，就是你犯了罪嘛必须死啊。很多人觉得上帝很无情啊，很残酷，不听话的就死啊。其实你知道我刚才讲了，整本圣经都是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啊，让我们死也是恩典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人没有吃分别善恶的那个果子的时候，是可以吃生命果的，但是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以后就不能再吃生命果。为什么？因为犯了罪，因为有了污染，不能再永远活着。你想想，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浑身都是罪，却永远死不了，永远活着，那后果是什么？那是地狱。其实地狱就是一个死不了的犯罪的地方，那就是地狱。你简单说吧，就是现在啊，秦始皇还活着啊，那个春秋战国还站着，谁都不死嘛，就是谁都不死啊。然后那个《三国演义》还演着，那个毛泽东也活着，林彪也活着，拿破仑也活着，希特勒也活着。大家都活着，那我们就别活了，谁也不想来这个世界，对吧？谁也不想来了，来干嘛呢？这恶棍都活着啊，这战争老打着，所以呢就是必须死啊，就是说这个死了下一代才能起来，这个对不对？婆婆死了儿媳妇才出头，如果谁都不死的话怎么办啊？这个世界变成地狱了。所以上帝让我们死，让我们罪人死，也是恩典，也是恩典。但是生命这是关乎不死的，不死的。但是我们人却必须死。那后来就耶稣来呢，就是要赐给我们生命。就是当年伊甸园里边不让我们吃的那个果子，生命树的果子，耶稣给送来了。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凡连接在我上面的就能结果子啊，凡是离开了我的，你们就不结果子，而且放在火里烧了。其实那个伊甸园里边那棵生命树哈，圣经没有说是什么树，是苹果树呢，是梨树呢？耶稣来就说清楚了，是葡萄树。当年不让你碰的，他给送来了，送来了，用他自己的身体，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的血。他说：“我的血，我的肉是可喝可吃的，吃了就有生命。”就是他这个意思，就送来了啊。所以关乎生命。那么将来到了启示录里边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在永生里也是关乎生命，说那个时候人就不死了啊，生命河的水喝了就永远不死了。所以其实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我们这些短暂的人能不能享受神的生命？因为神是不死的啊，宇宙会消失会变换，但是神是不死的。那人能不能享受神的生命呢？就关乎前面恩典信心啊，上帝给了你这个恩典啊，然后你凭着信心领受，最后你结局就是跟神同在啊，跟神同在。这个肉身虽然要死，但是你的灵魂不见死，不见死啊。所以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挑战我们。所以怎么办？今天我晚上跟大家特别重点讲这个信的问题。那个刚才那一场讲的是恩典哈， 上帝的恩典，阳光、空气、雨水，这都是给我们肉身的需要的啊。不管你是好人歹人，你是义人不义的人，上帝都爱我们，都养育我们。那是关于我们的灵魂怎么办啊？上帝就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恩典，特殊的恩典啊，就是灵魂的阳光、灵魂的活水、灵魂的空气，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光啊，跟从我的不在黑暗中走啊。耶稣说我是活水的江河，要在你们心里头涌出永生来。耶稣就是讲灵魂的啊，都是讲灵魂。所以我们每个人肉身上帝照顾我们，那么我们每个人的灵魂上帝也照顾我们啊，来到了人间，借着耶稣。那么耶稣来了以后啊，这个就是特别强调信的问题。这个他讲了很多，他说信他的人有永生啊，然后信他的人有平安，信他的人有喜乐，信他的人有病可以得医治。但当年耶稣治病哈，每次他都问病人你信吗？你们注意这个规律哈，他都问你信吗，或者是用什么方法让你表明你的信心，然后他说你好了。你只要一说主啊我信，耶稣说你好了。你们注意这个很不合乎逻辑的。按照人间治病的方法是，你如果医生说你信我能治好你吗，你说我信，那医生开始治你，对吧，刀子叉子的开始治你。但是耶稣不是，耶稣说你信吗，你说我信，耶稣说你好了。这是很神奇的事。我刚才讲了神是很神的，而且他说什么呢，你的信救了你，或者说按照你的信给你成全了啊，你得救得医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的信，好像他没错事一样，两方都是你嘛，你救了你自己。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做成了，他做成了就像空气一样已经在包围着你了，对吧，包围着你了。我说你一呼吸你就得救了，你就活了，你信不信？那你说信，你一信就呼吸，一呼吸就活了。你说我不信，就憋死了。就这样，这个信是个，就好像这个神跟我们之间，因为他的恩典已经做成了，他就把那个球抛到我们手里了。那接下来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我的体会就是这样，信主这么多年，我体会很深。其实上帝的恩典浩大无边，就像空气一样在包围着我们啊，在随时随地的可以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很多人就是不信，不信有空气，你必须证明有空气我才呼吸，你不证明了我不绝不呼吸，然后免得上当受骗，万一是毒气怎么办，万一我呼吸了一下没白呼吸了怎么办。其实你信一下不吃亏的，可是很多人就是不信，骄傲，结果你不呼吸就憋死呗。你憋死之后你下了阴间，你发现还有很多跟你一样憋死的人，然后你们大家一起讨论的结果是果然没有空气，你看我们都是憋死的。但你们哪里知道那些相信有空气的人也活得好好的，因为你不信所以你与神隔绝，与神隔绝了你就真的看不见神，真的看不见神你就以为真的没神，你就真的证明了你的无神论是对的，恶性循环。所以你们注意好，将来在地狱的人即使在地狱里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地狱里，也不知道自己错了，也不会认罪悔改，你们知道吗？因为他到了地狱他都认为果然没有神。因为你知道什么叫地狱吗？地狱就是没有神的地方。什么叫天国？天国就是神掌权的，有神存在的地方。所以耶稣说天国在哪里，天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天国在你的心里，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将来下地狱的人在地狱里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这要命吧。所以我们这个信心太重要，耶稣讲这个信一再讲，信的有平安，信的有喜乐，信的得医治，信的得永生，信的能看见神迹，不信的人看不见神迹的啊，因为你不信。说耶稣在一个村子里长大的吧，叫拿撒勒那个村子哈，那个拿撒勒那个乡里乡亲们就不信耶稣，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那个村里长大，光着屁股长大，像男孩啊，长到30岁，怎么突然出来，成了神了？ 结果他们不信。那个马可福音就记载说，耶稣在那里不能多行异能，因为他们不信。你没有，你注意啊，他没有说他不行，是说他不能行，不能，谁也有不能的吗？有，你不信他就不能。你知道这个话哈？说空气难道不能让你呼吸吗？有，当然可能了，因为你不呼吸，他就救不了你。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好：信则有，不信则无，心诚则灵。这话都有一定道理的。你相信对你来说就是真实的，你不相信对你来说它就仿佛不存在一样，对你来说就好像是无，但是对那些相信的人它是有，像空气一样嘛。所以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国内跟一个过去的同学，他现在是研究基督教的，他自己不信，但他研究基督教，好多这样的人了，研究得很透，就自己不信。所以这个信嘛，信跟研究是两回事儿，结果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们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呀、不合乎逻辑。而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那么一句话，这个我听说美国移民局原来在考察移民资格的时候，你如果说你是基督徒，他就问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那基督徒都会背，如果你不会背，肯定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会背。在座的，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是基督徒的，你们应该都会背，对吧？我们一起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说这句话啊，神爱世人，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甚至把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那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核心。当然了，除非你信进来，你不信进来，你不理解这句话的。所以我那个同学就说，你们这句话不合乎逻辑。他说，上帝那么伟大全能，他又爱我们爱到这么一个地步，连他独生儿子都给了我们，那接下来的一句话应该是叫全世界的人都不灭亡，都得永生，这才合乎他全能的本性嘛，对吧？他说：“你们看，你们圣经上说叫一切信他的不灭亡得永生。”他说：“就这一个信字儿，就把大部分人卡在外面了。就这一个信字儿，说明上帝也有不能的。你不信他就不能。你看他不能吧？有那个有个叫罗素的，你们知道一个哲学家叫罗素哈，他写过一本书叫《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那流读甚广。”那个他第一篇就讲这些事情。他说，如果上帝又是全能的又是全善的，那他不应该造出这么一个败坏的世界来，他要么全能不全善，要么全善不全能。那全能不全善就是讲他有能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可是他却不想造，这人不善，这上帝不善。他全善，但是他又没能力，他也造不出去。所以说，他说这个有三开党，有法西斯，到处充满了罪恶、战火，这么一个世界，肯定证明了没有一个全能又全善的上帝。这是罗素的，罗素是一个现代那个逻辑哲学哈、那个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位大师，他就这么推论。但是他忘了一点啊，他忘了一点，人间的罪恶不能归罪于上帝。是归罪于人不听上帝的话。那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人有资格，人有特权，人有能力背离上帝，因为上帝给了人自由。你们知道这是我信耶稣二十年很深的一个体会。伊甸园里面一开始就表明了上帝给了人自由，你可以选择吃这个树的果子，你可以选择吃那个树的果子，善恶生死都摆在人的面前，让人去自由的选择。当然，上帝是不是知道人会选择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们说知不知道？他是全能的，他全知的，他当然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不把那个树给拔了？这是我向上帝发出的第一个这个劫难。我念神学院去了，但是这个问题就困惑着我。我问教授们，教授们的回答我都不满意。 明明你知道他们要吃的，你为什么不拔了？就好像对个小孩说，哎呦，这块糖你千万不能吃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你越这么说，小孩不越好奇吗？你干脆你把糖扔得远远的不就完了吗？你把糖埋了不就完了吗？你干嘛不弄在那儿还说这种话？所以我说，上帝啊，人犯罪是你的责任，是你的责任。我说你明明知道他们会利用你赐给他们的自由去犯罪，你为什么还给他们自由？最后是这个问题，对不对？我跟神祷告，那天夜里哈，我祷告到后半夜，很晚很晚了。那个，因为我相信有一位神，我相信他能回答我。这个相信很重要，知道吗？如果你不相信有神，那你就不祷告。我相信有神，我相信他能回答我。啊，教授不能回答了，他能回答。我祷告到后半夜，我的脑子都一片空白了，我就在那等。我一定等神回答我，结果突然就冒出一句话了，在我意念当中，我愿意给人自由。我这个话一出来，我一愣，我说：“是啊，你愿意，我没办法。你造人的时候我不在场，但是我不服气。这句话你虽然很有力量，但是我不服气，没说服我。我就继续等候，等了一会儿，第二句话来了，因为自由是好的。哎，这次我明白一点。”因为我学哲学嘛，我知道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你们知道什么叫自由哈？自由就是在你可以做善事也可以做恶事，你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你选择做善事，那叫道德。如果没有自由，拿枪逼着你做不做善事，你做了也不叫道德。就好像我小时候学雷锋，每天早晨起来抢墩布，帮什么刷厕所啊，帮助五保户啊，那我做了好人好事，但是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入党，为了提干，那也不叫道德。真正的道德是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你选择向善，那叫道德。那没有道德就没有责任，对不对？我不是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对不对？没有自由也没有尊严啊。如果整个人类上帝造的没有自由，像木偶一样，他一拉线全人类都哈利路亚，他自己看着都没意思。所以上帝给人自由，上帝说自由是好的，因为不自由总是坏的，自由总是好的。这是第二句话。结果继续祷告，第三句话又来了，因为我就是自由。哎，这句话一来我就知道完满了。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是灵啊。有人说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难道上帝跟我们人一样有鼻子有眼吗？不是的，上帝是个灵，圣经上耶稣讲的灵魂的灵，无形无相，现在就在这里。他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是指我们也是有灵的，有灵的活人，我们像他一样也是有灵的。这就是为什么动物没有灵。我刚才上一场讲到，你从来没有看到动物得心灵的疾病啊，有心灵的饥渴，不会的，他们吃饱了就快乐，没有一个动物说吃饱了得忧郁症的，没有啊。所以我们知道人啊，这个是神的形象，那神是自由的，那人当然也要自由。所以这三句话先把我回答了啊。我学哲学嘛，我就知道这三句话很简单，但是是从三个角度。第一个，主权论，我愿意给人自由，他的主权我没话说。第二个，价值论，因为自由是好的。第三个，本体论，因为我就是自由，我无话可说。那一天晚上我特激动，我那第一次祷告听到了圣灵的回应，我跑到楼上把我太太弄醒，跟她讲，哎呀，我说我祷告上回答了我最难的一个问题啊，回答了我了。我太太迷迷糊糊的听我讲了讲，我太太就说，不管怎么说，犯了罪要受惩罚。啊，这个对啊，我回去我就又继续跟神祷告，我说那个，你明明知道他们要犯罪，要用你的自由背叛你，你为什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犯罪？那犯了罪，你在这不是害了他们吗？啊，对，我就接着问，不停的往下问，我就跟神祷告，我就后来发现这个观点，这个立场很重要，就是人是有悖逆神的能力， 你们注意这一点，包括今天此时此刻都是一样，你有一股能力，你可以拒绝神。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信的那个原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么上帝让我们都信，我们都信了嘛，对不对？但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给了我们个能力，我们可以说 no。 这个很多人感到很奇怪，上帝啊，你是全能的，而且你又全爱的，你别让我们说 no 多好。人有能力说 no， 我不信。看这个，很多人说我不信，他有这个能力，所以这才显得信的重要。为什么耶稣一再讲你们要信我？你知道耶稣讲了多少信呢？太多了，信的人有福了，不信的人什么也得不着。一再讲信，他说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小，就是让这个山移到海里都会听你们的。他一再讲信，而且更重要的，耶稣到世界上来3年多传道，行了几十件神迹啊，圣经记载下来的好几十件，30多件神迹，每一个神迹奇事啊，其实都告诉我们要让我们信。他为什么要行神迹呢？让瞎子看见，让哑巴说话，让瘫子站起来行走，让死人复活，这些他都行了。他为什么行啊？有人说他爱我们呢，怜悯我们呢，啊 ，no， 这不是主要的，这是一个原因，他有怜悯的心。但是你知道，如果他仅仅是怜悯我们，这个没有用啊！你让瞎子看见了，最后瞎子还是要闭上眼睛的，你们知道吗？你让哑巴说了话，最后哑巴还是得沉默不语。你让拉萨路死了4天，让他复活了，他早晚不是还得死了吗？你让摊子站起来了，那最后摊子还得摊下去。因为如果神来到人间仅仅是为了我们的肉体的需要，那他白来了。为什么？因为神来了，今夜这些神迹让我们信他。约翰福音的最后告诉我们说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他是神的儿子，好叫你们因着信从他那里得生命。你注意这句话，信是目的，信了以后干什么呢？得生命。什么生命呢？永恒的生命，不是这个肉身。肉身耶稣知道的很清楚，肉身都要腐烂掉的，除他以外所以你们知道神要我们信用了多少的苦功啊，费了多少的口舌呀。耶稣有时候甚至是恳求他的门徒说你要信我，恳求犹太人你们要信我。他当年责备他的门徒责备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他就责备他的门徒们小信，他责备这个世界说这个不信又悖逆的世界呀，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是啊，而且他还哀叹，他说等我将来再来的时候能遇得见这世上有信德吗？就是有信心吗？他很失望。对我们一再讲信，耶稣讲了很多很多，你读这个耶稣留下的几百句话，所行的几十个神迹，就一个目的，让我们信他，让我们信他。我今天不给大家多讲，我只是讲其中的几个神迹哈，其中有一个就是得了血漏的女人，漏血的病啊，不停的漏血身上，她花了她所有的财产都治不好。他听有神的能力，他就挤过人群去摸耶稣的衣裳。他当时心里面有一个信心，说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我的病就会好。结果果不其然，他一摸他的病立刻好，他那个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这个时候耶稣回过头来问他的门徒，刚才谁摸了我的衣裳？门徒回答说，主啊，这么多人拥挤你还问谁摸你的衣裳？你知道这个话，当时有几千人蜂拥着跟着耶稣要去看他把一个女孩从死里让她复活过来，因为那个女孩子的爸爸来请耶稣让他的女儿活过来，耶稣跟着就要去。这个时候几千人围着耶稣要去看这个神迹啊。这个女人挤过去摸了一下衣裳，那个门徒的意思就是说，主啊，这么多人踩你蹭你挤你都不问，你问谁摸了一下你的衣裳？ 耶稣回答说，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注意这句话哈，那些踩他的蹭他的挤他的没有能力给他们，这个女人摸了一下衣裳，能力就给他了，就被他吸出去了。靠什么？哦，信心呢、啊、最主要的第一步还不是信心呢、啊、第一步是那几千个人是看热闹的，是旁观者，只有这个女人是带着自己的需要啊，带着自己的本相，带着自己的痛苦和绝望来摸神的，来摸神的啊。那些人蹭神是无意的，但这个女人摸神是故意的，你们知道这个是带着自己的需要。所以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一样哈、啊、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是带着你自己的需要来的，你还是来看热闹的？你如果看热闹，你什么也得不到，你就看了个热闹啊。但是如果你是带着自己的需要，人生的迷茫啊，带着人生的思考啊，带着你的人生的一些重担，你来了，你但朝见神，神会给你能力，给你能力。所以第一是带着自己的需要，包括礼拜天我们去教会，我们很多基督徒啊，礼拜天去教会你是干嘛去了？你若是履行一个仪式啊，一个责任啊，或者是听这个牧师讲的怎么样今天，那你什么也得不到。但是如果你带着你自己的痛苦，带着你自己的需要，带着你自己的本相来朝见神啊，那你就能得到神给你的力量。所以第一个是带着需要，第二是带着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我这个需要神可以满足，世界上的人不能满足我，世界上的医生不能治我，但是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你能医治我，你的身上有伟大的能力。这就是信心，就是他跟人不一样，这就是信心啊。你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信心。第三呢，就是有行动啊，不仅有需要，不仅有信心，而且有行动。行动是什么？一个得了病的女人，漏着血的女人，能够挤过几千人伸出手去摸，那是个伟大的行动。所以信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啊。信了一定有表示啊，那就是凭着顺着这个信心采取行动。所以每次我讲完道，我为什么让你们跟着我一起祷告举手，我甚至让你们到前面来领受祝福，为什么？因为那是让你采取行动，行动很重要啊。就好像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是一个心，是两颗心，对吧？是两个心的关系。但是两个心发生了关系之后要有行动，行动。结婚啊，老爱不结婚那叫什么爱？我在北欧去，北欧四国联合的那个夏令会，有个小伙子那个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信耶稣已经信了3年了，只是没受洗而已。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信了3年了还不受洗啊？哎，他说受洗不重要了，那只是个形式了。我就问他，我说既然不重要，你为什么不受洗呢？既然不重要，你就受着洗就完了呗。后来我就跟他讲，不是不重要，很重要的，对吧？你男女两个人谈恋爱，爱的你死我活的，我就是不跟你结婚。你知道什么叫受洗啊？受洗其实就是向世界、向神，甚至向人，甚至向魔鬼宣告说我是神的儿女了。这个很要紧的，就跟你们结婚一样，结婚的时候在婚礼上，那就能向所有的人宣告说我们，对吧？我们成为一体了。这个宣告很重要，那是因为那是信心的一个行动的证明。所以这个女人很好，我就跟大家讲，这第一条就是不要做旁观者，只要信啊，不要做旁，不管别人怎么着，不管别人怎么旁观，不管别人出什么事儿，不管别人怎么不像个样子，不管别的基督徒不像个基督徒的样子，你别管，你自己信你的啊，你自己去摸神啊。这个神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这个，不要旁观，只要信。第二，不要怕，只要信啊。这个有一个神迹哈，就是风浪，人生的风浪啊，那个大海的风浪，就是预表人生的风浪。那个门徒在船上吓得不得了，船快翻了。耶稣当时不在船上，是夜里四更天 最黑暗的时候，哎，他们看见正在快死的时候，快翻船的时候，看见耶稣从水面上走过来，从风浪上走过来，啊，这个时候开始他们以为是鬼怪，后来耶稣回答说：“是我，不要怕。”这个时候彼得呀，就是耶稣的那个大门徒，就说：“如果是你的话，主啊，求你让我也从水面上走过去。”耶稣就回答说：“你来吧。”结果彼得就真的走了，刚一走，他看见风浪那么大，一害怕掉下去了。耶稣把他救起来，说了一句话，怎么说呢？说：“你是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你们知道他为什么掉下去啊？耶稣知道，不是因为他不小心掉下去，也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风浪太大掉下去，是因为他信心小。所以耶稣说：“这小信的人。”他说的是小信，没有说他走得不小心呐、啊，怎么？他为什么小信呢？因为他看风浪了。我跟大家讲哈，当风浪来临的时候，人生的风浪，包括情感的风浪啊，这个家庭的风波啊，或者是金融风暴，你不管什么东西来了，你失业啦，什么生病啦，不管什么风浪来了，你如果眼睛老盯着这个风浪本身，你就死定了。但是如果你盯着那个神，他是踏着风浪朝你走过来来救你的，你盯着他不会掉下去。所以你们知道，如果彼得好，他的眼睛一直平视盯着耶稣，他会不会掉下去？不会，因为他看见风浪太大。圣经上这么说的：“只见风浪甚大，就掉下去，险些掉下去。”啊，耶稣说：“他小信的人，就是看见风浪，他信心动摇了。”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哈，遇到任何的事情，眼睛盯着耶稣，不要疑惑。就像刚才歌里唱到的，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他什么慈爱，什么温柔，什么慈容啊，而且也定睛他的伟大的能力啊，伟大的能力，他是神的儿子，宇宙之主啊，定睛他的时候，你就不会掉下去。我刚才讲到我这个脖子上几年前长了个淋巴的疙瘩，医生怀疑是淋巴癌，当时真的很可怕的呀。我当时那个体重下降了很多呀，这个晚上出汗盗汗的什么的，那些症状都很像。反正我在 Google 上打上淋巴癌三个字，一搜索出来那些症状都像我，很可怕。医生也怀疑是，这个后来，这个我祷告嘛，我祷告的很慢很慢的时候，突然圣经上的话就出现了，说你是我的，你是属我的，我按照你的名字招了你，你是属我的。啊，你在火中经过，火必不烧着你；你在水中行走，水必不漫过你。啊，我当时听到这个话，这个声音就是以赛亚书43章，我啪就跳起来了。我在后半夜的祷告跳起来了，神就给了我力量。啊，神说你是属于我的，因为是我选了你的，你在侍奉我，你是我的仆人，什么也不会伤害你。啊，那个信心我就站立起来了。啊，站立起来之后。就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你知道那时候过了几个月之后才做那个穿刺，结果第一次穿刺穿出来的是那个正常的唾液腺细胞，我跟医生啊都怀疑是穿过头了，因为这个疙瘩本身不太大，2公分，你稍微不小心穿过头了，就是把唾液腺穿出来了。后来又过了一个月，我们又换了一个医生，特别认真的穿。穿出来的还是正常唾液腺细胞，对，到现在已经6年了吧，六年多了，也没事儿，就好了，就不管它了。你知道到底是开始就没事儿呢，还是有事儿变成没事儿了？我也不知道，反正神说你不要怕，没事，就是你是属我的，你就凭着这个信心就好了，就过去了。我太太也得过呀，她那个10年前。他那个肝疼，后来一化验，那个肝癌的指标 tumor mark 非常高，非常高，那个也怀疑是肝癌，但是感谢神，也是神，我们祷告，神给我信心。他祷告到后半夜，神给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就是刚才那个得血漏的女人摸了耶稣以后，耶稣问谁摸了我。他这个女人，门徒不理耶稣，门徒说你别问这个问题 啊，但是那个女人藏不住，女人就跟耶稣承认了，是我摸了你。耶稣立刻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个时候我太太一祷告就这句话，我一听，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我祷告呢，我为我太太进食祷告，我祷告的结果是神说啊，我爱她胜过爱你啊，我就很高兴啊，我说上帝说了，他爱你比爱我还厉害，我说行了。结果也是，他做了好多化验检查，这个最后这个感谢主发现的太早了，就是那个肝癌没有成型啊，没有成型，就是也没有治疗，就喝菜汁儿就喝好了，喝了3年菜汁儿，不吃饭，不吃米，不吃蛋，不吃奶，不吃肉，啥都不吃，1天3顿喝菜汁儿，当然里边配上一些那个什么什么软磷脂啊什么这些配，喝的他面黄肌瘦啊，但是呢那个就好了，指标就正常了。其实喝了1年就正常了，喝了1年就正常。你们如果谁有早期的那个癌症的那些征兆哈，早期的，你们告诉我，我就把那个处方 email 给你们。这是个营养学家，也是国内的一个弟兄，他的办法，啊，就是完全是排毒的办法。当然，他很辛苦了哈。到现在我们家养成习惯，每天早晨一起床，一人一大杯菜汁儿。喝习惯了就好了。那个时候我太太是光喝菜汁儿，你们想象出来，其他什么都不吃，全是菜汁儿啊。这个也感谢主，所以你们知道这个信心啊是给我们力量啊。人如果没有信心，啪就死了。你们知道很多病人到医院里去，医生一检查说你可能是癌症啊，他当场就死了，就是他那个心呢，信心就死了。但是有神的人不是，有神的人都要回去跟神祷告，都要，因为神就是专门打救那些无助的人、绝望的人。当医生宣布不治的时候，我们来求神的，那对吧？那是我们的信仰的力量所在。这是我要讲第二点哈，不要怕任何的人生风浪，你都不要怕，你要仰望神，盯住神。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哈，就是不要。印证，只要信。有时候我们太需要印证，特别知识分子啊、学生啊，我动不动给我印证。我们很多人祷告说：“主啊，给我印证。”你不灵，我就不信。你知道吗？神是让我们信的。信的意思就是说，超越了人印证，不需要证明。耶稣有个门徒叫多马，这人大概也是学哲学的，他喜欢怀疑，啊，这个耶稣死里复活，他的门徒都见了，就多马当时不在场。那个他的弟兄们跟他说了以后，他不信，他说我非得亲眼看见，亲手摸我才信。结果正这么说的时候，耶稣出现在他面前，多马你来看，把手伸给他。结果他吓得哪还敢这个什么呀，这个摸呀看呢，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要命，他说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知道这句话就是呢，不要印证就信的是更有福的。我们很多人要印证，你要印证的话神不是不给你，他给你，但是你不要印证就信，表明你的信心更大，对不对啊？更大。你如果什么都要印证的话，那就完了啊。那个基督徒有时候跟神要印证，神不是不给我们，但是那你已经没有信心啊。那个信心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是渴望之事的确据。圣经上讲哈，就是你还没有看见，但是呢你心里已经有了实底，这叫信心啊。你还正在盼望当中，正在渴望当中，哎，已经有了确据，这叫信心啊。所以神让我们有这种信心啊，就有点像婴孩对母亲的信心。你说婴孩在母亲的怀里，他要什么印证？不要的，有奶就吃啊，啊，饿了就哭啊，对不对？大小便该拉就拉呀。 上帝特别希望我们这样，你在上帝的怀里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对不对？该求就求，不要不好意思，对不对？人在世的上帝面前比小孩子还可怜，你看他造的宇宏多么宏伟啊，深邃，整个宇宙就是上帝的怀抱啊，我们是被上帝抱在怀里的，养育着的。所以我们不要老是想研究他，研究透了才信，不要啊，千万不要，这是这个印证的事情哈。那么还有一个第四个，不要辩论，只要信。这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有时候跟慕道友传福音，他跟你辩论，我就建议不要辩论啊。这个当然慕道的朋友们，你更不要辩论，不要以为辩赢了就赢了，不是的。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一个神迹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年轻人本来好好的，突然被一个哑巴鬼附身，就哑巴了，说不出话来了。当时耶稣不在场，那个有一帮犹太人就跟耶稣的门徒在一起辩论这个哑巴，这个年轻人怎么突然说不出话来了啊？你想想，当时场面很尴尬，就是很滑稽。什么叫滑稽呢？这个年轻人突然说不出话来了，这旁边的人一大群人拼命的说话，说他为什么说不出话来了。这个时候耶稣回来了，耶稣回来一看门徒在辩论啊，他第一句话就是，这不信的时代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就是说你们就会变的，没有信心的。结果耶稣让哑巴鬼出去，哑巴说了话，病就好了。那个门徒就悄悄地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我们赶不出那个鬼，你却能？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你们的信心小。耶稣没有说因为你们辩论的不好啊，你们信心小，所以不要辩论啊。这个辩论这个东西是不能通向神的，信心不是靠辩论辩出来的啊。那个辩论呢，也不能把信心辩倒。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信主在普林斯顿带领我信主的有一个蔡太太，是从马来西亚来的。那个蔡太太也不识字，就是家庭妇女，她每个星期六呢就给我们做饭，让我们这帮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个访问学者，我们帮什么流亡的访问学者哈，这个到他家去吃饭，在饭桌上给我们讲福音。每次讲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辩论，那每次辩论的结果都是他哑口无言，他怎么能辩论过我们呢？我们都是什么救国救民的知识精英啊，个个像基督一样骄傲啊。你知道我信耶稣以后，我过去的一个朋友给我写信说远志林啊，你怎么能入基督教呢？像我们这种人应该是自己创造一个新宗教的人啊。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跟他辩，那他太太辩不过我们。但是很奇妙的是什么呢？他虽然哑口无言了啊，但是呢照样的那么爱我们，照样的给我们传福音，照样的给我们夹菜，说下礼拜还来吃哈，还请啊。然后还说啊，你们谁家有什么难处都告诉我，我向天父祷告，天父都会听吗？啊，我们都觉得很吃惊，说你看你竟然没理儿了，一点理儿都没有，你怎么还这样啊？他的眼神呢还是带着怜悯的眼光看着我们，虽然他哑口无言了，我们变赢了，但是他却看不起我们，怜悯那眼神仿佛就是说，你们这帮人除了辩论啥都不会。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就老议论说蔡太太好神奇。但后来我知道了，那叫信心。信心就是当他辩不过你的时候，他的信心还在那里，因为信心是关乎心灵的，辩论是关乎头脑的。头脑离心灵啊，看起来是一尺远，实际上十万八千里的。你们知道，有的人脑袋大得很呐，心眼小得很呐，啊，真的是这样。但是那个心特大的人呢，脑子就傻乎乎的，大智若愚嘛，就这样，好像他不懂事一样，其实他啥事都懂，啊，那个心是很重要的，啊，所以。 这个辩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啊，用爱，用信，啊，信心跟爱心，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信主啊，如果这么说吧，如果是蔡太太把我们辩赢了，说不定我反而不服气了。你知道，有时候你跟一个人。